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启示录的14章，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14章。我们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14章的14节到20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我又观看，见有一片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了马的绝环，远有600里。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有福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赞扬你、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也求你的圣灵与你的众儿女同在，也与孩子同在，求你恩膏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身心灵，也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做工，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小事情。大的事情呢，我们有大的计划，小的事情有小的计划。很少有人说我做事情没有一点计划，或者说是盲目的没有意义的生活。特别是在我们人生的计划中，当我们一出生，你可能就为你的孩子预备计划他将来的人生，比如说他如何的成长这个吃什么喝什么去读什么，去什么样的幼儿园或者去读什么样的小学中学，特别是去读什么样的大学，或者将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个找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和什么样的人结婚这一生要赚取什么样的钱财等等。我们常常不仅为自己的人生做计划，我们也想为我们的后代做计划，来设计他们的人生，来实现我们没有实现的人生。可是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说，我人生的计划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死去所做计划。如果有人这样问问题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很荒唐。怎么说，我人生的计划，人活着的一切是为了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人们都是为活着打算，怎么说会为将来死去打算呢？人活着的一切不就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吗？难道 人活着是为了死去做计划做准备吗？如果我们进一步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活着，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整个人生，不仅是为我们将来死去做计划做预备，更为着将来受审判做预备的话，那大多数的人可能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虽然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会面临着死亡，都会走向死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可是没有人愿意去思考死的问题，人如何死去，或者说死去之后还会接受什么样的审判。圣经启示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启示录中我们知道特别强调是关乎末后的事情，当然也包括我们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接受怎样的审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如何死去，或者死后接受怎样的审判，比人在地上活着的计划还要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启示录的十四章，有关耶稣基督再来时审判的意象的启示。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开始我们就讲了两种人，一种是在天上敬拜上帝的人，他们的头上额上写着上帝的名字，有着上帝印记的人，他们是属神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拜兽和拜偶像的人，那么额上有着兽的印记的人。接下来我们又讲了一个永远的福音和永恒的审判。那么在今天接下来的意象中，我们要关注两种不同的收割，我们把它概括为全地最后的收割。那为什么是全地最后的收割呢？我们知道农民收割都是一年收一次，甚至有的是一年收两次，而这里的收割是讲到全地最后一次的收割，也就是说之后不再会有什么庄稼可以收割了。那为什么是最后一次的收割呢？这里的意象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终极的审判开始了。那么两种人将面临最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审判的意象。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一种的收割，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样说，他说，我观看见有一片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这里讲到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什么熟透了啊！特别讲到时候到了，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那这是第一种的收割。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意象，就是人子的意象，坐在云上，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那金冠冕就是象征着至高的权柄， 手里拿着快镰刀啊，就是审判的权柄。那么这个意象和我们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预言的那个人子的意象是极其相似的。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但以理书讲到人子的异象，和启示录中这里讲到人子的异象啊，驾着云，是指基督再来时的异象。那么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他的权柄是永远的啊，不能被废去，他的国是不败坏的。这里的人子的异象就是指耶稣基督，金冠冕就是耶稣基督是已经得胜的君王，他统管万有，是统管万有的君王，他得到了从神那里、上帝那里得到了至高的权柄，他要驾着云第二次的再来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么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就是上帝他拣选的人数已经满足了，上帝的福音的事工在地上啊要结束了，上帝救赎的恩典结束了啊，那么以后人不再会有任何的机会了。那么启示录在这里讲的第一种收割是指谷物的收割，那这样的意象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在其他的经文中都读到过。这里更重要的指向是义人的收割，就是福音恩典的工作的截止时间，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刻。那么这一时刻的到来也意味着要将麦子和稗子划分开的时刻，就是最后审判时刻的到来。那么这里特别强调说，庄稼已经熟透了，收割的时间已经到了，讲到最后的一次的收割。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接着重点的来分享。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啊，如何预备我们将来啊，面对这个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和面对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收割，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恶人终极的审判。那么这个在全地最后一次的收割的另外一个审判的意象，就是葡萄酒榨的一个收割的一个意象，象征着耶稣基督再来对恶人这个公义终极审判的开始。那这就是指那些啊，我们启示录前面讲到的那些抵挡上帝的人、悖逆上帝的人、不肯悔改的人啊，有受印记的人。那么这里讲到十八节讲到，他说又一位天使从祭坛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这里讲到一个天使从祭坛出来，我们在启示录之前读到啊，当圣徒他们在患难中向神祈求的时候啊， 那个是讲到从祭坛啊，祭坛发出来的，是上帝垂听他儿女的祷告，而且是有权柄管火的，火代表着上帝的审判，而且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然后说什么呢？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弟兄姊妹，圣经中经常讲到上帝的审判啊，用酒榨来预表上帝的审判。我们知道在这个耶路撒冷地区啊，我们以前讲过，在地中海地区啊，生产很好的葡萄啊和橄榄啊，这都是这个气候所造成的。那么葡萄酒也是在犹太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所以酒榨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收取葡萄汁和葡萄酒的一个方式。就是一般来讲是两个大的有两个池子啊，一个是大的酒榨池，然后接下来有一个沟流下来到一个小的池子，那么大的可能有2米多啊，2米多这个大小，那么把葡萄都扔进去，然后就来这个采压榨啊。我们在这个以赛亚书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代表着上帝的审判的意象啊，用酒榨来代表上帝审判的意象，就是这样践踏。之后葡萄汁就会从上面的池子流到下面。这里讲到葡萄熟透了啊，这个当罪恶满盈的时候啊，就像我们读到这个挪亚的时代，当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来到了，而且是把扔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说是踹在城外啊，来讲到那个耶路撒冷城之外受审判的地方，那不属于神的啊，那些那个在神之外的那些，还讲到说那个酒从酒榨里流出来，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一个程度，说高到马的脚踝，啊，这个远有600里。那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看到说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这个审判的这个严厉啊，高到马的脚踝，连马可能都不能呼吸了。这个远有600里，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愤怒的审判是非常的严厉。我们之前在启示录的14章啊，我们之前讲了，讲到上帝这个终极的审判。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在14章的第8节说，又有一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里讲到对那个邪恶的啊，这个追求荣华世界的象征的大比伦城倾倒了，他们要喝神这个大怒之酒。同样在之后还讲到这个接下来我们会讲到7碗啊，更 大的这个审判的意象的时候，同样讲到这个巴比伦要喝神大怒之酒。第九节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啊，讲到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并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里讲到那个将来审判地狱的火啊，永永远远非常的可怕严厉。神愤怒的酒啊，酒杯纯一不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上帝的震怒，上帝的愤怒。圣经中有很多启示有关上帝的震怒和上帝的愤怒。或许我们今天的人，包括教会，我们很少在论及上帝的震怒和上帝的愤怒。那么我们更多的时候谈到上帝的慈爱怜悯，还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似乎就是说我们用上帝的慈爱怜悯可以忽略淡化上帝的公义圣洁啊，与上帝的震怒，甚至错误的认为说强调上帝的慈爱怜悯就可以抵消消除上帝的公义圣洁和上帝的愤怒震怒。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公义圣洁，包括上帝的震怒，都是上帝绝对的属性。在上帝里面，这些都是完全的啊，不是自相矛盾的，也不是相互违背的。我们说公义的上帝，如果他公义的上帝必然会刑罚罪啊，审判罪，那么如果不这样做，上帝就不是公义的上帝。那么圣洁的上帝一定会恨恶罪，否则他就是不圣洁的上帝。那对基督徒来说，上帝不是不刑罚罪人，而是什么呢？上帝刑罚了他自己的儿子，而代替了我们。所以这就彰显了上帝极大无比啊，高级诸天的慈爱。所以圣经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啊，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神真理的人。所以圣经处处都在彰显着上帝的震怒啊，上帝的愤怒。那么上帝的愤怒，上帝的震怒，就是要警戒罪人悔改，免得灭亡啊，免得受将来的审判。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今天活着，今天活着还比较容易啊。虽然我们也不信上帝，或者我们也犯罪，还没有那个到那个上帝审判的临到啊，还比较容易，还有上帝普遍的慈爱在我们身上。但是将来那个时候，那个审判啊，启示录中跟我们讲到的啊，圣经中启示的，那是非常的可怕。那么我们知道在十诫中上帝特别讲到耶和华神是忌邪的神啊，忌邪的神，如果他不忌邪，他就不是真理的神。在诗篇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当从畏惧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当上帝愤怒的时候，当上帝的怒气发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道中灭亡。这里讲到有一种人，凡投靠他的就是有福的人。同样，诗篇七章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们将来会在启示录章十九章讲到十五到十六节说，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这里讲到那个骑白马审判者意象，耶稣基督的时候说，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再来的时候，他用铁杖来管辖他掌管一切的权柄，他要击杀列国，他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杖。这是神非常可怕的审判。那么上帝的审判我们说不仅是非常的可怕，而且是非常的严厉。刚才读的经文讲到说，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讲到那个酒，烈怒的酒是纯一不杂，就是说那个酒非常的纯，没有堆勾兑一点的水是纯的，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地狱中的审判是永恒的审判，那里面没有丝毫的怜悯，也没有任何的爱这是纯一不杂，完全的这个绝对性的永恒的审判。我们说上帝的审判，而且是彻底的这里讲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全地全地这个全地这个收割在地上的收割。那么这里面在圣经的这个第二十节讲到说，那个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六百里这个在原文中使用的尿那个是多少呢？他说是1600个 stadia 这个 stadia 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经中的一个计量的单位，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184个英里mile。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六百里。那么1600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40×40，400，应该多少？40×400四，我们知道在圣经中代表着全地四极四风四，这个启示录中也讲到四风从地的四极吹来，就代表着全地十代表着这个完全性，就讲到这里的审判是一个全地性的，绝对不会落掉，而且是一个非常彻底的审判。我们也在启示录中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说，他说什么？这个大山呐，岩石啊，倒向我们倒在我们的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要躲避什么？那个坐宝座者的面部 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啊，讲到这个上帝将来的审判是非常的可怕，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啊，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住的。我们在启示录的十四章讲到两种不同的收割，接下来我们会讲上帝七晚的审判啊，那将是审判的尾声。我们之前讲了七印七号，然后再讲到这个七晚这样一个循环连续逐渐加重的审判。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地上的收割啊，时候已经到了，成熟了。圣经特别强调一点，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啊。就像主耶稣说，子也不知道啊，只有父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贼一样到来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当基督再来之前，我们真的还有机会，还有时间，但是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所以圣经中经常讲到啊，在可以寻求神的时候要寻求他，在神悦纳的时候啊，你要寻求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有任何的机会啊。我们说神的忍耐啊，是这个一种情况下啊，是非常非常之大，但是神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这一点我想朋友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我们在想，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说，我们可能都在为我们的一生在预备，在做打算，从来不会有一个人去想说死是什么，死了之后又是怎么样啊，从来没有人。为什么呢？因为人总以为死不会临到我，或者死离我还很遥远。其实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些生与死都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都不要侥幸。每一个人啊，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要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他的怜悯，祈求他的恩典。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也来思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来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将来的永恒。我们知道基督徒活着的人生不是一个盲目的，不是没有目的的，基督徒的人生都是为我们将来做预备做计划。这也是我们成圣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说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基督再来的时候随时出发，我们在马太福音中看到基督再来时候的那个审判，耶稣说那个时候啊，那个怀孕的和这个暖孩子的有祸了啊，那个时间讲到那个紧迫性迫切感，我们没有机会去这个给我们时间来思考。那么我们如何来预备啊，或者说我们怎样做预备啊，就像这个弟兄姊妹都有过回国或出差的经历啊，就像几天前景旭回国 帮他理东西。我们可能会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什么习惯，那对我来说，对我们家来讲，总是忙到最后。你可能要带上最重要的旅行文件，或者说这个要带的东西，甚至想着说要把电话充足电，然后联络的方式等等啊，这个或者带什么样的礼物啊，送给哪些人都要想到，所以弄到最后，可能都是到这个出发之前不得不这个完结，然后离开。我们去做一个旅行，我们都知道你那个飞机是按着时间天气这个日期都定好的，所以你到了那个点你必须得完成。但是弟兄姊妹知道吗，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的，那么我们有没有预备好随时出发？所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圣的生活，就是要预备我们的人生，预备迎接主的再来。那什么是预备？如何来预备呢？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仅要预备，而且更重要的是说对主忠心。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来预备？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要到那个更美好永远的家乡去的时候，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圣经中特别给我们提到一个已然未然，对基督徒来说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说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到了那个死的时候或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开始那个天国的生活，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这一刻开始，我们的天国的生活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一段我收到一封信啊，这个是这个已经过世的这个美国著名的神学家 R.C. Sproul 写的啊，我给弟兄姊妹读一读，我觉得这封信我看了以后真的是对我们基督徒如何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会节选一段啊，我会读点英文，然后我会一点点解释啊，盼望我们都能够明白。他说这个 More than a few years ago, a Ligonier board member said to me, RC, we needed to prepare a plan for the ministry for after you die. 他说这个几年前，实际上这封信是在十年前准备好的。他说这个利格尼尔他们这个 board member 就董事会成员吧，说 RC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这个事工的这个计划啊，你死了以后。然后他说 I said to him I have no intention of dying.I'm simply plan to have a change of address. 他说我没有意愿计划去死啊。他说我只是简单的计划改变一下我的地址。啊，弟兄姊妹去想啊，这个真是对上帝认识这个很深的人啊说的话。我没有计划去死。就像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睡了，虽然我们会面临着身体的一个死亡， 但是我们是在基督里碎了。他说我只是想简单的啊，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换一下新的地址。然后他接着说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letter, it means that my address has changed.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意味着我的地址已经变了。My new address is permanent. In fact, it's eternal. 他说我的地址呢是一个什么呢，已经变成永久性的了，而且是永恒的，而且是永恒的。更重要的是他后面讲到，他说 since moving here,他说当我在搬迁到这个新的地址之前啊， I have experienced what I believed for decades. 他说我已经经历了，经验了我所信仰的东西已经几个啊 decades, 就是几十年了。That Jesus always spoke the truth. 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呢？这位耶稣基督讲的全是真实的话语。而且接下来说，就像使徒保罗教导的，这个新的住处好的无比啊，远远比我过去那个地方好的不知道多少，而且死了真的得益处啊！就像这个腓立比书说的，我情愿离世，因为那里好的无比啊，死了就有益处。接着他说 even now, 他说现在，他说我的这个言语啊太贫乏了，我这个言辞啊，就 vocabulary 就是这个词汇啊，词语，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来表达的这些词汇我太贫乏了，我找不到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个我现在这个荣耀的状态，现在的荣耀。他说这样的喜乐是没法言语的，远远超越我在地上寄居的这个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看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经历了他所信仰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讲的都是真理。那么弟兄姊妹，那么我们怎么样呢？啊，然后接着说，他说我现在啊，这个 enjoy 啊，这个耶稣基督的祝福，而且在我的旁边环绕着非常多的圣徒，是非常极多的圣徒，他们也在享受比我更大的这个回报啊 reward。 但是呢，我注意到一点什么呢？没有一个人嫉妒每个人所存有的这个状态，也没有羡慕，也没有嫉妒，更没有愤怒，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罪。这么伟大的神学家十年前就想好了这些问题，而且看到那么多的人比他得到了更大的奖赏， 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呢？我们在活着的人生中，是否真实的经历了我们所信仰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说基督徒如何做预备呢？弟兄姊妹，说简单了，就是我们每天普通的成圣的生活。就像我们查经作训弟兄说，我们基督徒每天要读经祷告悔改啊，就是这样，还有加上对上帝的敬拜，就是这样同福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这样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记得记不清是不是加尔文讲的，他说如果说有人问我耶稣基督明天来你做什么，他说我还是做我该做的每天做的事情。那么我们是否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样的预备好了呢？那么我们每天成圣的生活就是见证我们真实信仰的果子。那么有了这样的果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一定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我们一定在上帝永生的国度中。这就是每个基督徒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这种回应不是说我们为了得什么功劳，得救恩，得救恩的条件，不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应该这样生活。那在我母亲啊这个过世以后，那一段我思想最多的就是复活的确据和盼望。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可以带给你安慰和盼望啊，正是因着这个复活的确据，你会非常非常的平安啊。一会儿主日学我还会分享。那么他的一生中，无论是祷告敬拜啊，风雨无阻去敬拜上帝啊，早晨祷告，晚上祷告，跪在那里祷告，读神的话，就这么简单。正是因着这样属灵信仰的果子，我就肯定说我们一定能够在天国相聚。这就是我们对信仰的啊恩典，基督恩典啊救恩恩典的回应。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耶稣基督再来对基督徒来说啊，我们刚才讲了，对基督徒来说不是上帝不审判每一个人，只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该死的审判是被上帝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承担了。他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烈怒的审判，也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喝了上帝愤怒的酒杯苦杯。就像罗马书五章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宝血的功劳得称为义，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而脱离了上帝愤怒公义的审判。这就是耶稣基督唯独的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啊，在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是照你的意思。当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极其痛苦啊，极其痛苦，在这里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替你喝了这苦杯，承担了上帝天父上帝酒榨的愤怒。这些本当是我们该喝的，但是基督为我们喝了。这就是耶稣基督奇异的爱，奇异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想明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过成圣的生活，预备我们自己进入上帝永恒的天国，这是你的本分，你的义务，你的责任。我们什么也不值得夸耀，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即便是有一天我们在天国中啊，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唯一可以使我们夸耀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是他为我们白白的流出了宝血，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夸耀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值得敬拜的，我们值得夸耀和敬拜的、赞美的，就是爱我们的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启示录有关末后的审判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紧迫感，让我们在平时我们的生活中就操练成圣的生活，预备我们那个将来的啊，我们死后离开这个世界，通向这个天国永恒的这个道路。如果说没有永恒，如果说没有救恩，那可能真的是死亡对人来说是极大的灾难，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在基督里睡了，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但愿上帝的话能够存积在我们的心里面，愿荣耀归给他。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把救恩赐给我们，感谢你承担了我们该受的刑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奇异的爱。主，愿我们在成圣的生活中 真的是每天为你而活，来见证我们信心的生活，见证我们的信仰，见证你的荣耀和恩典。感谢神，愿我们都能够尊崇你，荣耀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